章，我们同样来读过一次哈。我们请看利未记，来看21章。好，利未记21章，我们一起来读哈。21章1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使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他们献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尽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代，凡有反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你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小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好，那这章啊，我们用祭司当离俗成圣作为我们的题目。好，我想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不然我们读到这一章啊，我们没有把前面跟后面把它做一个连结。我们再次来看这个大纲哈，我们前面应该是我们各位的第二页嘛，看一下哈，我们利未记的大纲。那利未记的大纲里面，好，我们一开始好导论讲得很长哈，就是这两个部分哦，圣洁的侍奉啊，1到第10章，啊，那圣洁的生活11章一直到27章哈。那么从前面啊，从第11章啊提到有关于洁净不洁净的食物，那12章啊讲到不洁净的条例、生产的条例，啊13章啊到14章讲大麻风，15章讲肉症。这个都是预表哈，有关于不洁净啊，甚至还有关于罪的事情哈。那怎么样能够啊来除掉人的罪啊？就是16章里面提到啊，就是赎罪日啊，一年一次啊，这个祭司带着牛羊的血来到神的面前啊，替自己除罪啊，也替百姓来除罪。那17章啊，就有关于血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在根据不可吃血的经节啊，我们除了 啊，这个利未记的十七章，还有平常读的圣餐里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啊，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导哈、啊，以及圣经的根据哈、啊。那从十八章里面，我们就再谈哈、啊，这个圣洁的生活啊，就是实际当中啊，选民啊，可能所要遭遇的事情哈、啊。我们在第十八章啊，我们的学习啊，在一开始圣经特别提到，不要效法那个迦南那边的人哈、啊，不要效法埃及地那边的人，那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有关于性的混乱。啊，所以我们上次谈了很多啊，所以在十八章也确立有关于性伦理啊，什么当以什么当为性的界限，就是借着婚姻，所以就要回到整个创世纪在神设立婚姻的这件事情哈、啊。那只要这个步骤啊，只要这个程序出了问题，那没有在神一开始所设立的婚姻生活，这种爱啊，到后面绝对会带来痛苦。也绝对会带来神在这个事情当中给予人的一种咒诅，所以婚姻原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那一定要回到神所给予的界限啊。所以十八章里面呢，性伦理的界限讲得很清楚哈、啊。那十九章啊，他提到圣洁哈、啊，那圣洁他强调圣洁跟爱之间的关系哦、啊。所以我们在十九章啊，我们一想到啊，对啊，一开始传道有提到这个十条诫命哦、啊，还有爱的真谛，对不对？所以他提到啊，圣洁跟爱之间的关系。好，那什么叫做圣洁？他是消极的不犯罪叫做圣洁吗？他还必须要积极的爱人。所以在神眼中的圣洁啊，不仅我们不犯罪，我们更要积极的去付出我们应该有的爱人的生活啊。所以十条诫命啊，前面提到爱神，后面提到爱人啊。所以啊，在十九章啊，强调了圣洁跟爱之间的关系啊。那在二十章啊，我们在上次所提到的第二十章，我们提到分别为圣哈，它是提到圣洁还有生活的关系哈，圣洁跟生活的关系。那在二十章里面呢，我们特别强调两句话哈，那第一个就是自洁成圣啊，在啊这个利未记的二十章里面哈，有特别提到七到第八节哈，自洁成圣，也就是远离神所厌恶的事情叫自洁成圣。那第二个呢，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啊，归神为圣，就是回到啊、人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地位。这个地位啊，就像当初啊神在造人在伊甸园，神跟人之间啊是可以彼此的面对面，彼此的对话啊，也因为人犯罪之后，人失去这个地位。所以人被赶出伊甸园，那也因为这样，神开始展开他救恩的计划。那这个部分呢、啊，也可以弄成一个缩小版，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啊，这个小的儿子原本是属神的，在这个神的家里面的，可是因为啊，离开了，啊，后面变成浪子了。可是啊，父亲的心意就是等待这个浪子的回头，让这个浪子，本来是离开的，又重新回到自己在父面前的地位。原本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只做故宫啊，但是父亲给予的不是故宫的地位，而是原本的做儿子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啊第二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圣洁的要求里面，就是提到圣洁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部分：自洁成圣以及归神为圣啊。我们再看到了第二十一章啊，我们刚特别谈到的部分哈、啊，也是谈到圣洁哈。可是他强调的是祭司的部分，就是圣洁跟侍奉之间的关系。那其实啊，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啊？我之前好像有讲过，我听过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定义，我觉得很好。圣洁它不是一种知识，热心圣功不代表一个人他是圣洁。圣洁讲的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包含了他的行为、他的原理、他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讲哦，生活跟侍奉，圣洁跟侍奉，就是讲圣洁，就是讲的就是生活，讲的就是生活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见哦，神对祭司的要求当然是他们要侍奉神哈，可是对他们侍奉的要求的背后，更强调他们的生活也应该要分别为，也应该要分别为圣。所以可见一个侍奉神的人哦，在生活上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啊，在这个祭司的侍奉的背后，他们的生活啊，要有更严谨的规范以及要求。 侍奉神在前面，但是背后的生活也是神所看重的。我们来思考几个圣经的记载。我们之前也常常提到该隐的献祭，那献祭它是一个侍奉，可是该隐的献祭并没有得到神的悦纳，因为神说什么？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好，我们注意看那个关系哈。献祭是一个侍奉，但是神悦不悦纳一个人的侍奉，在乎他的行为，行为叫做生活。所以可见呢，侍奉跟生活不能够把它分割来看哈。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侍奉能够得到神的悦纳跟神的肯定，是因为他背后行出一个神所悦纳的生活跟他的行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不然我们的侍奉到后面是得不到赏赐的。这个很重要啊，每一个人都只是神的工具，可以使用任何人当作神要完成一项圣工的一个工具。那神既然用了我们，我们理所当然我们能够被神纪念，更重要我们在背后的生活里面能够跟侍奉能够连成一线。而且啊，在神面前啊，真的就像亚伯的献祭一样啊，他平常表现跟他实际当中所献上的，而且是献投身的、献自由的那种态度，才是真正啊蒙神悦纳的部分啊。所以神看了你一个人的啊这个侍奉啊，是先看有没有圣洁再谈侍奉。但是人人常常在看哦，这个人很会侍奉，但是不考虑他的生活。诶，这是从利未记的这一段圣经我们觉得这是有违背的。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哈。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神国的价值观念跟我们在社会上的价值观念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哈。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节，来看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二十节提到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当然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好，我想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家里面都有不同的器皿，不同的功能。有一些器皿是我们在心中是它是很珍贵的，它是有纪念价值的。好，但是我们一般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排列组合，金的、银的、木的、瓦的。我们总认为金的价值最高，因为这是社会化所给我们的观念，金的绝对是最有价值，因为要卖出去是有钱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银的、木的、瓦的。好，这是啊，我们一般很容易陷入社会化的一种模式跟价值观念。可是在神的家中也有分贵重的跟卑贱的器皿，怎么去区别呢？跟材质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来看到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这相当的重要。有时候仔细读，仔细去思考，你会发现哦，在神国神看一个人跟我们看一个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总觉得这个人是镀过金的哦，学过什么样的学士，有到什么国外啊，学了什么样的学问，我们觉得他是金的啊。那一些人国小毕业啊，他是银的，更差一点可能连读书都没有，他是木的瓦的。这是人很容易陷入的一般的价值观念。可是在神国的价值里面，他不是这样看。一个真正在神贵重的器皿叫做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啊，那是绝对的哦，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的材质的问题，只有所谓的圣洁的问题。所以神在看有圣洁生活再来谈侍奉，有圣洁生活的要求再更谈到侍奉的要求。那我们人常常提到强调侍奉侍奉，但是我们忽略一个人在背后的生活所行所事。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宣道里面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多人喜欢做宣道，可是真的把它带到教会的时候，看见内部的问题，看见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宣道很多时候他为什么就不来了。其实可以归纳很多的原因，那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我觉得这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所传的跟我们所行的不能够合一的时候，你把它带过来， 他更能够把你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啊，侍奉跟生活绝对要连成一条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圣经里面在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说啊，神所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今天很强调与神同工，也就是与神同行。所以一个能够与神同行的人，绝对也必须具备前面的三个条件。如果与神同行是一种侍奉来说，那前面的生活很重要。生活要行出什么呢？公义、怜悯跟谦卑的心，太重要了。因为没有这些，我们就看不到神跟我们同行，那侍奉里面就很难看见神跟我们同工。这个都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也是在圣经里面啊一直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啊教导的啊。所以从利未记的21章啊，他从祭司生活的规范啊包含了他生活的仪态啊，甚至他的婚姻，还有亲人的这个丧葬的问题，在这个处理的事情当中，他都要求圣洁。所以可见呢，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他是以圣为一切规范的核心，一切规范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知道神是圣的，神的圣功也是圣的。所以今天一个祭司要常常啊，把神的圣放在他的心中，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得意忘形，有时候常常我们会忘了自己是个基督徒，是个侍奉神的人，是教会里面的圣工干部，是教会里面的长子传道。有时候包含我，有时候会突然忘记自己的这个身份，有时候讲出的话，所行的事，有时候真的想一想，哇！所以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啊，真的在检讨自己，我真的有把圣这个事情放在我的心上吗？不仅在教会的生活，在我个人的生活里面，在个人任何的应对当中，甚至看得见的跟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真的把神的圣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核心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章啊，祭司当离俗成圣，是当传道的一个很好的借镜，也是一面镜子啊。所以今天在整理准备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哦，谁是祭司啊？有人弟兄姐妹就讲说，传道你就是祭司啊！哇，我说啊，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人哦，其实都是祭司哦。我们注意看整个阶段呢，从旧约中的祭司。只有从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连摩西的后裔都不能做祭司哦。所以摩西都要尊重这个亚伦后裔的这个系统，因为这是神啊给这个亚伦后裔啊给一个很大的恩典，也把这个使命责任托付给他们。那到了新约的大祭司，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请看六章，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那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啊，在讲到啊这个祭司的观念，其实在讲新约里面的中保，那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好，那到了整个啊后期，我们看见哦，因着耶稣基督啊他的牺牲被钉十字架，说成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谁是祭司。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我们来看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哈。二章的第九节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埃及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被拣选的族类，什么叫做被拣选的族类？好，我们来再参考这个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圣经章节很清楚知道啊，在整个救恩成全之后谁做祭司。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一章来看第五节哈。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严守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这个事情怎么去成就？就是透过 耶稣自己的血，让我们脱离了罪恶，蒙主的保守跟拣选，成为他的国民，也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说，做父神的祭司。所以今天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来的人，都在做祭司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就是说今天啊，我们今天蒙召很重要，就是预备侍奉。你看整个出埃及记前面提到，他们过去在埃及为奴，后来借着摩西的兴起啊，把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的一个辖制，透过实在的过程，那之后进到了红海，进到了旷野。所以在整个旷野到了西乃山，神颁布律法，甚至也规定他们能够建立会幕，就展开了所谓的侍奉的生活。所以在前面的是一个救赎，到了后半段谈到的就是一个侍奉。救赎是神的主动，侍奉是我们去回应神救赎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人人来做祭司，我们人人都要来参与侍奉，这个很重要。所以谁是祭司？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其实啊，我们蒙主耶稣宝血买来的人都是做祭司。所以再次来强调，我们时时都要把神的圣当作我们生活的核心，我觉得这个相当的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条例，我们再看回利未记。利未记请看21章。那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看哦，在21章里面哦，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哈。那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讲的一节到第九节提到的一般的祭司。那从第十节哈，一直到15节谈到的是大祭司，不一样哦，那个要求也不一样哈。我们先来看一般祭司的圣洁哈。第一个在洁净上啊，圣经提到说啊，不可从俗而受这些污染哈。那第一个谈到的就是啊，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来玷污自己哈，来玷污自己。好，从第一节来说，我们就看得到哈。当然不可啊，在这些所谓的死事当中来受污秽啊。当然，我们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哈，因为祭司啊，他们有比较多的机会来接触人民，因为啊，他们都要办理有关于啊百姓来献祭的事情哈。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如果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他们没有啊这个分别啊，还是造成了一些感染的部分哦，他们的传染力会非常的高，因为很多人啊，如果他们接触死尸啊，受到一些病菌的感染，他们接触了那么多的百姓，就会很快的把这样的病菌给传播下去。这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哈。那第二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哈。在说明我们今天的侍奉要很谨慎，要在属灵当中啊能够去分别出来哈。那其实在犹太人哦在近这个靠近这个中东一带的人哈，因为他们的气候非常的炎热啊，他们的遗体很容易啊就腐败了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呢要在24小时能够做安葬，如果在此啊48小时一定要完成安葬啊，不然呢会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染。如果我们注意看哦，在《使徒行传》里面，亚拿尼亚夫妇啊，不是七红圣灵吗？那当场死了，就马上去埋葬了。那接着太太还不知道，也跟着死了，也去埋葬了。所以啊，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些当时的这些习惯啊，也因为他们呢非常的炎热啊。所以啊，如果触摸到这些遗体所造成的一些不洁净啊，还是造成的一些病菌的感染哈。当然会带来更多的一个传染疾病的一个传播了哈。那当然这边呢，从利未记从一般的祭祀的记载来说也有例外，什么例外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哈，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父母与儿女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可以沾染自己哈。我们这样看呢，有一个例外啊，就是在七等之亲之上啊，他的父母、他的妻儿、他的弟兄，还有未出嫁的这些姐妹，当然出嫁的就不算了。未出嫁的姐妹啊，如果过世了，他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来沾染自己哈、这也是一个顾念人的一种亲情哈、那当然祭司也有应该尽的一个至亲应尽的责任哈、一个责任。那我们待会会读到这个大祭司就不一样了。大祭司的要求就不是这样哈，我们待会会提到哈。那第二个，不可从俗沾染自己哈。 那一开始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第四节哈，祭司既在民中为首，所以这个就是啊一个很大的要求啊，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的侍奉，他们就更应该啊在这个事情当中啊来保守自己的圣洁。所以在属灵当中的带领啊，这些当时的带头者啊，领头羊，他们的一举一动啊都有示范的作用，因此啊神对他们的要求啊是更加的严谨。在过去啊，在有一般的宣联会哈，啊后来啊，我们当然要找辅导员哈，那辅导员也不是乱找哈，虽然有些青年很有这种侍奉的心智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审查啊。那当中有一个青年就很想参加那时候的学生联会，那后来呀，经过一些评估之后，我们认为，他还是安静下来比较好哈。那后来啊，传道必须来跟他去沟通啊，也跟他鼓励了哈。那在跟他谈的时候，一开始就看见他的发型是非常的特别，一看你就为他的发型来担心哈。那后来跟他谈了很多啊，去了解他的生活哈，也去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么特殊的发型。我就说今天啊，当这个辅导员哈，我们是站在学生的面前，什么东西都要以身作则哈。那问题是啊，传道一看就是看到你的头发，我说你可不可以为了当辅导员这个事情哦，能够把你的头发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啊？他看着看着就没有讲话啊，好像很坚决的就说这就是我啊，就是表现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宣联会当辅导员我就要改变自己啊？那后来跟他做一个沟通啊，我说如果你连头发的要求都不能够被要求，那我们今天呢，在班上有很多的班规，那你怎么去遵守？那你都没有办法来遵守我们班务的规定，那你怎么去带领这个小组？我们就很多的担心。我就跟他讲哈，如果你的头发能够回归正常，你可以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传道还是非常欢迎你，也能够来协助，但是我们不会排你带组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样看来说，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选择哈，不是说啊，我们这样拒绝他之后他会很难过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一些人情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真的来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这个组别的时候，就是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有些时候，当然啊，有时候取舍当中也是很难取舍了哈。要拒绝别人有时候相当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他不适合，又硬着要他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今天在很多的侍奉的要求当中哈，也应该啊是站在整个侍奉在整个造就面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只为单单去考量啊，他如果不接他会怎么样，如果他接了整个班级会怎么样，才是应该啊我们要去考量的部分哈。好，那当时有什么样的风俗会沾染他们呢？我们来看回这个利未记，我们来看21章第五节提到，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好，第六节，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好，那在这边呢、啊、提到不可光秃啊，这个剃除胡须的周围，不可用刀划身。好，那这个东西到底在代表什么？那其实前后我们来把它做对应哈，他其实还谈到有关于这些啊这个丧葬的一些礼仪啦。以当时来说，有当地的一种风俗。那神这个规定也要他们不要随从当地的风俗而行，他们有一种将身啊划破流血的一个地步啊，这个地步就是他们有期待后面有一些后面好的后果，好像啊当时的迦南人啊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啊，他们会用啊很多的方式啊会让自己流血，这个流血代表就是能够祈悦巴利，从当中能够风调雨顺。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得到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可见啊，神这个要求就提到啊，你们不要随着当时的风俗，哦，不要随着有关于这种啊吊丧的一种礼仪啊，更要懂得分别为圣。那其实今天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我们都有很清楚的规范对丧葬的礼仪哈。那有一次啊，我跟这个徐明成大哥哈，后来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是讲了很多他心里面的话。我听了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是这样，他说传道你不知道， 因为啊，你是传道，所以很多商家表现的东西啊，都是合你满意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背后处理很多的事情吗？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啊，弟兄姐妹，都还有外面的风俗在。哎呀，传道你不知道哦。他说越讲啊，这个还是不要把这个软弱面讲出来。那这样听起来啊，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啊，虽然很多人信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外面的习俗跟那个观念还是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哈。那其实，在很多的这些仪式里面，其实背后都有一些迷信，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单纯的就遵照教会的规定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也是一种对神的尊重哈。那后面提到第六节啊，不可亵渎神的名哈。这边提到我们不要在外在的礼仪啊来亵渎神的名。所以今天祭司的身体，他的生活应该来去荣耀神，应该来去荣耀神哈。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7节啊，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如果你好好去思考这一段话，真的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这件衣服你看不到，可是实质当中，主耶稣已经为你披上了。如果从启示录的三件白衣，他提到的其中一件，就是洗礼之后所赐给我们的细麻衣，我们穿上了，代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干净的，我们是圣洁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也看到异象的时候就看见了，有些弟兄姐妹啊穿着洁白的衣服，但是有些弟兄姐妹怎么样，好像洁白，可是又沾了很多的污秽。所以之前呢，我有谈过一个弟兄，他就一直不能够走到教会。后来他的妹妹跟他讲说啊，你就走到教会嘛，你就亲近神啊，我们有罪向神悔改啊。他说没有办法，我的衣服很脏啊，那就换一件就好了嘛。他说不是那一件，是里面那一件，到底是哪一件？这个弟兄的观念还不错哦，他知道我们洗礼之后我们穿的是白衣。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哈，今天基督徒很重要，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其实有一个无形的衣服，我们穿的就是披戴基督。所以到外面，当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别人就把我们给放大了。当我们所行所做的一看见，你不是基督徒吗？怎么还做这样的事情？怎么还有这样的行为？你就因着你基督徒的身份，因着我们不好的行为，让神的名受到侮辱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想起，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卑微的、这么卑贱的身体，我们既然能够达到荣耀神的地步，但是也可以借着我们的身体来侮辱的我们神的名。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20节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有次读到这段圣经突然有一个感动哈，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荣耀神的。不要轻看自己哦，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荣耀神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说，我们做了很多的慕道朋友，很多的这些外邦人一看见了，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哦。还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做了一些贴心的事情，他在祷告里面就感谢，哎呀，感谢主赐我那么好的太太，那么好的先生，当中能够在你的身上来去荣耀神。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荣耀神有些时候不是很刻意去做的，而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从一个小动作、一个言语、一个关心、一个爱的流露，都能够在当中去荣耀神的名。好，我们再看利未记，我们来看还有在哪些事上我们要去荣耀神。我们来看21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哈，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其实是圣的，其实是归神为圣，所以你们要使她圣洁，因为她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她为圣。好，那这边提到啊，在婚姻当中要能够顾及神的荣耀。我们上次在礼拜六特别提到这个观念，在婚姻当中的选择要顾及神的荣耀。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很少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我们总会提到说啊，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啦，如果信仰不一样会怎么样啊，两个人以后生活会怎么样。 我觉得那都是后面的事情。如果今天要谈婚姻一个很重要的，他提到就是说，婚姻当中你要顾及到荣耀神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都是你可以娶的，你可以嫁的。那些妓女、被污的、被羞的，不可以嫁娶。当然，在婚前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婚姻的选择不是自己喜好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挪亚时代、神毁灭当时的时代，我们就清楚的很看见，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随意嫁娶。因此，神看见人属乎血气。所以这个事情当中，就是没有顾及到神的荣耀，在神眼中，人就属乎血气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利未记这个角度，我觉得，是我比较少用这个部分去切入的。婚姻当中的选择，顾及神的荣耀。刚刚在查一些资料哈，发现真的很可怕哈。确实，嫁娶外邦有很大的风险在。那圣经里面提到说，不可娶妓女。为什么妓女不可娶？因为她是杂交，她跟很多人发生关系，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娶妓女？因为她跟别人发生很多的关系，所以你娶她，你就犯奸淫了。这个奸淫就是有三者以上的性的关系，不见得是你自己，可能是另外一半，他有很复杂的性的关系，你跟他结婚就是犯奸淫了。有人说没有，我跟他一对一啊，可是问题是他已经跟很多人在一起啊。就像妓女，你跟妓女发生关系，你娶妓女啊，当然后面当然就是犯奸淫了。好，我们这样来看啊，为什么说嫁娶外邦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嫁娶的对象，你不知道他跟多少人发生过关系，这个很可怕呢。所以你说我是一对一没有错啊，可是他跟很多人啊，你跟他结婚的那一刻你就犯奸淫了。我刚才查哈，我查到的是2013年哈，《苹果日报》特别有经过一些统计，他说啊，这个婚前性行为的比例，甚至这个中部的大学生比北部大学生的比例还要高。在2013年，中部的大学生啊，经过这个报社的统计，有50%已经与别人发生关系；北部呢，46%已经与别人发生关系。好，如果这个比例一直延伸下来，我们的下一代嫁娶外邦会有很大的风险，就是有50%嫁娶外邦就是犯奸淫，很可怕呢。如果从大学到结婚之前，这个比例可能更高。所以我们从这边看见真的婚姻当中的选择，一定要懂得去顾及神的荣耀，这个很重要。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来看21章，来看第9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这边提到在教育的事上，在家庭教育要教出一个敬虔的子女。所以如果今天的子女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他没有办法保守圣洁，变成淫乱的，那这个行为会侮辱了、辱没了他的父亲这个职分，那这样的孩子要用火给烧死。所以我们从这个婚姻顾及神的荣耀跟教育敬虔的后裔，其实对我们在新约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长者的案例有很清楚的规范，也是有一致的观念。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3章，提摩太前书的3章，提摩太前书的3章，来看2节，二节到4节。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知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只要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今天一个职分之所以被轻看，是因为没有做榜样，不只有自己没有做榜样，下一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一个长者的家庭、传道的家庭，我们更要顾及神的荣耀，在各样的选择，在教育这个事情当中也应该要谨慎。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只要那个教会是在我任内要被案例的时候，我都会要求那个长职有一天我会去他的家，请他全员都到齐的时候通知我，我们就会有一个家庭聚会，是传道跟他们的家庭，我们会读帖摩太前书的3章那一段圣经，好好的跟他们讲长子的重要， 子孙俩的重要，还有做儿女的重要，我会把一些道理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责任，那一个长子之所以能够受到尊重，不是自己努力就可以了，有时候家庭的部分也是相当的重要。但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为长子的家庭、传道的家庭来祷告啊，因为毕竟呢、其实他们也会有受到很多某些的压力，我们更要用怜悯的心、用爱心时常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哈，这边提到一个观念哈，神对摩西说：“你要以他为圣。”我们如果注意看，我把它分作三个部分，从第七节的后面提到说，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第八节所说的，你要使他成圣。第三个后面提到的，你要以他为圣。我用这三个谈了不同的角度。第一个，归神为圣是神对祭司的要求，要圣洁，要成圣。那第二个呢，使他成圣，这是他自己要对自己的职分来要求。一个职分是受尊重的，是他能够做出职分应该有的本分，受到尊重。所以使他成圣是自己要在这个职分当中来自觉。第三个，以他为圣是对百姓的要求，所以百姓应该来尊重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这个很重要，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提摩太前书请看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啊，抱歉，帖撒罗尼迦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哈，看到十三节，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要彼此的和睦。所以啊，对百姓的要求啊，提到说要以他为圣，尊重这个职分。那一个有职分的人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职分。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最好学习的对象。我们知道啊，这个扫罗要追杀大卫，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啊，正当大卫在里面逃难啊，这时候扫罗找不到地方啊来去大解，就进到这个山洞里面。那时候的很多就怂恿他啊，你就把他杀了，你就可以做王了。那时候的大卫啊，割了这个扫罗的衣襟之后去承认，相当的后悔啊，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去敬重他。当然我听过一个信徒在问我了哈，他说传道，如果这个传道长职啊是各方面的表现都不好，我们还要尊敬吗？我说要，因为你尊敬他是尊重神给他这个职分。那神怎么去看他？神自有他的方法。圣经有提到一段话很好，他自有他上面的主人，他的仆人怎么样，他的主人自己会发落，不用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处理。当然教会有教会的制度跟规定。所以我认为啊，今天就像这三段里面讲得很好，归神为圣，神对祭司的要求，第二个使他成圣，自己的要求，第三个以他为圣，就是对信徒百姓的要求。我们看见说夏娃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他没有把亚当当作他的头。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亚当没有把神当作他的头。这是一个层层哦。所以今天啊，如果信徒不懂得尊敬教会有职分的，那教会有职分又不懂得尊敬神，这个就会造成混乱跟问题了。整个教会里面就没有秩序了，那整个教会里面就没有办法受管理了。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神的这方面的要求。我们今天还是把大祭司的部分来看完，我们来看，再看回，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利未记来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要求，我们来看第十节哈，做弟兄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油膏，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好，那这段我们看见了，对大祭的圣洁的要求啊，比一般的祭司还要更高。这个在说明什么呢？无论任何人或物，越亲近神，越要符合更高的圣洁的要求。这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所看得到的部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四章的第十二节，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哈，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哈。哎，这就是啊一个榜样哈，自己讲出来要能够做得到，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哈，来到一个教会报道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传道房打扫过很干净，啊，突然有一个荆棘啊，就挂在传道房的某一个墙角上面。就是写的这段圣经，啊，原来啊，教会的负责人很期待他们的传道人，说得到也能够做得到，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看见哦，对祭司的要求啊，越亲近啊，这个侍奉的核心，神的要求是更高。五千的要做到五千，两千做到两千，一千的也不要轻看自己，要做到两千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在洁净上的要求哈。这边提到说，他们在外貌的禁令上，就是不可有忧伤之情哈。这边就提到了，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为什么蓬头散发跟撕裂衣服就是一个忧伤的表现哈？所以对一个祭司来说，当今天执行圣礼的时候，啊，他说啊，穿了这个圣衣啊，甚至当中膏了油膏，你要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你在这个时刻你是大祭司，你是代表神的。你是代表神的，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你不是一般的人。这是神啊对这个大祭司的要求，这个很重要。所以即使有这样的事情，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有忧伤之情。这个在我们看见哦，拿达跟亚比布被神击杀的这件事情当中啊，这个神就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章，利未记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啊，从第六节里面就提到哈，这段圣经哈，提到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服，免得你们死亡哈。我们来看第七节，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行。所以当时的这个亚伦哦，他不能够难过呢，因为当时还有油膏，他有些圣礼还没有执行完成，所以他不能站在儿女之情，然后有忧伤之情，不可以的，因为他是站在人跟神之间，他是个中保，他是个大祭司，这是一个神啊对这个祭司的要求。那甚至连父母死亡也不可触碰啊这个死尸哦。我们刚刚读到说，一般的祭司啊，七等骨肉之亲可以沾染自己，但大祭司啊却不行，却不行。甚至这边有个要求，我们来看到利未记的二十一章第十二节，不可出圣所，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在冠冕在他的头上，我是耶和华。这个部分啊，提到说啊，因为神的膏油在你的身上，你不可以出这个圣所，你必须要继续做大祭司的职分，不能因为你亲属啊这个去世了，出殡了，停止供大祭司的职分。因为停止就没有办法继续献祭了，这个献祭的事不能够停止的，要持续的进行。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大祭司跟一般的祭司所不一样的部分。好，那这个观念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今天我常在想，在执行圣职的这件事情当中，不可以出圣所。今天在我们的某些侍奉的岗位当中，一旦在这个位置当中，不要离开圣所，不要离开你的侍奉，侍奉当中不可以半途而废，一旦被摆上的时候就不能够再拿下来，除非阶段性的工作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如果愿意去做，神就在当中看见我们尊重这个职分，神就来尊重我们。那当然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状况啊，做到一半啊，当然某些缘故，就没有办法继续了。那我觉得真的要彼此鼓励了哈，彼此鼓励。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哦，在婚姻当中啊，同样的要顾及神的荣耀。我们如果注意看祭司跟大祭司啊，在配偶的选择当中有所不同。那在祭司，一般的祭司提到说，不可娶妓女、被污的女人、被羞的女人哈。那对大祭司来说啊，他们只能够娶这个处女为妻子。其他的不行。那一般的祭司如果在以西结书的44章22节啊，他们可以娶这些祭司遗留的遗孀寡妇为妻，但是大祭司不能够娶寡妇，他只能够娶这些处女。 这个就是啊，越亲近神的人，神对他的要求是更高的。但后面啊，又还有一句啊，再重复的，来看第十五节：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是一个祭司的不可以辱没自己的儿女，在婚姻当中，如果婚姻的选择是不照着这个标准跟要求，他所生的儿女就会因为被生出来之后受到别人的辱没。一边提到就是说，祭司如果不在自己的本分来看重自己的职分，他的儿女也很容易被轻看。就从这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大祭司在教育的事上也要懂得教出一个敬虔的后裔，不要因为忙碌忙于圣工就忽略家庭，因而给魔鬼留下这个地步。我们常常讲家庭，家庭啊，就会谈到以利的这个家庭。以利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哦。我们来看啊，我们最后来看这两个圣经的对应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来看第一章。我常会提到以利一出现，神怎么去介绍，圣经怎么去介绍以利。我们来看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你会发现哦，在圣经里面一介绍这个人的出现，其实就看见了这个以利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他最后死在哪里啊？他死在自己的位上。请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十八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有时候我真的看见了以利啊，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镜跟提醒哈。以利很忠心啊，到了九十多岁依然没有离开他侍奉的岗位上。为什么没有离开？因为儿女没有办法衔接他的工作，他很忠心坐在他的位上，他后面也死在他的位上。所以这个啊，就告诉啊，一个做祭司的，一个侍奉的家庭啊，不仅看重我们个人的侍奉，对我们的家庭的照顾也非常的重要。不要因为侍奉忽略家庭，这也是很容易给魔鬼留下很大的地步。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